我们教会最近有两件喜事，第一件呢是昨天的一个婚礼，那么非常感谢主啊，我们英文堂的 Roy 跟 Tiffany 姐妹昨天啊在主里结为夫妻啊，愿主大大的赐福这一对年轻人。那么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从外地来的一些这个弟兄姐妹还有客人。那么我们不再一一介绍哈，等一下这个王新弟兄可能会请你们站起来。不过今天呢，先把新郎新娘还有他们的父母亲先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德健站起来，德健、瑞花，还有那个 Tiffany 的妈妈，对对对，恭喜他们，恭喜他们。好，请坐，请坐，请坐。另外呢，就是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小 baby 出生。焦鹏弟兄你在哪里？站起来，站起来。对，我们焦弟兄刚刚生了一个女儿，那么而且听说是下雪的那天生的，是吧？是吧？就叫雪儿，焦雪。OK， 请坐，请坐。OK， 焦雪哈，不对啊，烧焦的怎么会下雪呢？姓焦的也不大容易取名字哈，对。OK，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是一个圣诞的信息。诸位知道圣诞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都要思想这个圣诞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在2000多年的时候，在伯利恒的一个野外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改变全人类所有每一个人相关于每一个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来看。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叫基督的降生，好像跟我们周报上面的不大一样，不要紧，没关系啊，其实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名字不大一样。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有两段经文比较重要的所以第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章第4到7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首先要讲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寻常的，因为他的肉身的父母亲都不是伯利恒的人，他们是在一个地方叫拿撒勒，拿撒勒在加利利，不在犹太的地方，所以在不一样的地方。而且玛利亚那个时候已经重孕为什么还要长途跋涉跑到一个地方叫做伯利恒结果就生在那里。那么这都不是偶然哈，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不是偶然的。那么首先呢，这个原因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跋涉跑到伯利恒去，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那么他呢下一个命令要他全帝国的人全部要报名上册，意思是说就是户口普查就说你不管你现在住什么地方，你都要回到你的原籍去报名上册。那么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养父就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父亲的他的这个养父叫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妈妈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到大卫的他的本地本身的地方去去报名上册，那个地方就是伯利恒。那么因为大卫是一个王，他很多的孩子，所以呢他的后代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人都挤到伯利恒这小地方去，这伯利恒那个地方就客满了，所以呢旅馆里面酒店里面就没有地方，这么一个重孕的妇人也没有办法在旅馆里面有一个房间，结果呢最后呢就生在那个旅馆的马槽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看哈。好了，因为旅店里客店里没有地方。好，首先我们看到神变成人这件事情简直是不能够理解的。不但这个在这个旧约的时候 他们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弥赛亚，就是神那里派来的来做这个犹太人的王的这个弥赛亚，他们的观念是跑到人间来，然后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王，然后呢把统治他们的这些罗马人赶出去。他们心里面想到的这个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结果没想到上帝派来一个弥赛亚却是这样的卑微，生在马槽里面的啊，而且非常非常的艰苦的过了一个非常贫苦的生活，这样长大的一个人。所以神变成人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需要神的拯救，而且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所以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代价，就是结局的意思。我们所有犯罪的人，这是每一个人啊，包括你，包括我，包括过去的人，包括将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每一个人他的结局，最后的结局乃是死，这个死就是跟神分开，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要下地狱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要给人要脱离这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他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了人间，神变成了人，为了什么？为了替人死，所以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圣诞节的意义，就有几句话就把它讲出来了，是圣诞节啊，这个是纪念我们人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人怎么样来迎接基督的降生，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哈。他首先他说诞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人多房间少。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的爱心更少。你看假如说是大家看到这么一个重孕的妇人啊，随时都会生下来，再挤一下也腾出一个房间出来吗？给这个重孕的妇人，没有啊，我先来的，我已经交了钱了，这个房间是我的，没有同情心。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啊，这是人类迎接造我们的神的方式。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他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却用这样的方法来迎接他。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不接待他也就罢了，他居然生在我们人的自私自利当中。所以人选择生在人的自私当中。然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一节这样说，神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称呼他自己叫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人的儿子，所以他称呼他叫人子，他强调他人的身份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啊，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来的？他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啊，这个只是他卑微的身份的开始啊，因为他后来居然卑微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诸位知道十字架是这种死刑，不是一般人的死刑，是这种大奸大恶，那个十恶不赦的那种强盗，那种罪犯的死刑，他居然被人家这样子判死刑，所以他已经卑微到不能够再卑微了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子来到人间。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吧，生在这个伯利恒的马槽里面啊。大概这件事情大概耶稣基督可能他已经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不是他刚刚生的时候哈。好，我们看哈，这个地方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耶稣基督生的时候呢，犹太那个地方虽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但是呢他却派了一个分封的王叫做希律，那个地方来管理他们。这个希律啊是一半犹太血统，另外一半血统是以东人啊，所以说这个一般的纯正的犹太人把他看作外邦人啊。 那么他有很多的外邦习俗。那么为什么他会当王呢？原因是因为啊，这个人呢、啊、是跟当时的罗马皇帝小的时候是在王宫里面一起长大的，所以当罗马的皇帝变成了皇帝以后呢，他就没有忘记他童年的伙伴，就给他封一个王。那么因为他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就封了这个王就在犹太这个地方，所以叫做希律王。那么这个人呢、啊、相当的残暴啊。那么等一下再看哈、啊。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人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哇，这是讲到东方的博士。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哎呦，这个我一天到晚训练博士的，之后居然也有一个几个博士来了哈。对，因为我是这个大学教授哈，我这个实验室里面常常有博士生毕业。好，其实呢不是的，他这个博士的意思是我们中文翻译翻成博士啊，我相信大概是翻的不妥当。那么他就是 Magi 什么意思呢？ Magi 就是占星术的人啊，不是我们今天的 PhD 啊，对，占星术的人，一说这人可以夜观天象，哎，他就能够知道一些这个有关世界上面的发生的大事。那么这种人呢，他们有高丽兴王、祝福兴王的权柄啊，这种人，他们也要上一个特别的学校的啊，不是说什么人就可以说，哎呀，我就是一个博士，不行的。他们有上特别的学校，他们要学出来，然后呢，他们呢就有高丽兴王，就有一个兴王要这个上任的时候，他要去高丽他，要去祝福他，然后这个他有这个权柄。这个你如果查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在但以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但以理是在旧约时代的人，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叫做Magi， 就是这种占星术人，我们新约圣经把它叫做博士啊。那么那几个博士在东方，大概是波斯哈。我们一般来讲，在圣经里面讲到东方的时候，大概就是讲到波斯地方，不是讲我们中国哈，没有到那么远啊，大概就是在波斯啊、伊拉克啊、伊朗啊，就是今天的这块地方，就是以前的波斯帝国啊。那么看见耶稣的心，特来拜他。这些人呢、啊，因为看夜观天象，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颗星，这颗星特别的亮，而且呢，这颗星呢会动的，所以他们就决定了，这个肯定是有一个王要降生了，所以他们就随着这颗星走。那么结果发现这颗星呢，一直往西边走。就他们在东边往西边走，而且随着这颗星走到那颗星不动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他们居然被这颗星呢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来拜他。好了，然后呢这个圣经上面记载，在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子，恐怕抱在妈妈的这个怀里面啊，吃奶的。他们进了房子以后呢，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匍匐在那小孩子啊，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摩药为礼物献给他。那么这个我们常常看那个圣诞卡上面画那个有这个博士来朝见这个耶稣基督哈。我小的时候是在这个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会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天主徒啊叫做三王来朝，他把这个三个人叫王啊，其实他没有说，圣经上没有说他王，他们是王，而且圣经上也没有说他们是三个，而且奇怪，我们叫三王来朝呢。后来我查一下，这个网上面查一下哦，原来他们因为他们是献的黄金、乳香、摩药，所以一个人献一个，就三个人。哈哈哈哈，是这样来的。哎呀，这个真是很奇怪，很多想象力哈。对，那么而且如果看到那个圣诞卡他们画的时候，他们都骑着骆驼来的。那么因为是东方嘛哈，所以大概是骑骆驼。这骑骆驼是有可能的哈，因为当时的确有骆驼。那么而且这三个人呢，他因为是特别的要高丽王的，所以在这些所谓博士当中啊，他们可能也是比较这个资深的啊， 他们走跑那么远的地方啊，从波斯那边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走到很长的路啊，来做这样事情。所以献给了他，这个他当然就是个新生儿，就小 baby 啊，对，好了。这件事情呢当然是非常的奇妙，那么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当中的一个。好，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物啊。那么其中第一个人物就是希律王啊，那么这个希律王呢，他很有权柄，他是犹太人的王，而且是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他的皇帝是他的小时候的这个玩伴啊，所以他很受信任的，所以他权力是相当大的。那么这个希律王就听见这件事情了，哦，好像有个什么东方的王。为什么希律王听见呢？因为这三个博士啊，我相信他们骑个骆驼，而且他们穿的衣服呢也不是本地的衣服啊，恐怕他们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哟，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啊，来这里干什么，就打听一下。而且这三个王啊到处问那个要来当犹太人王的那个小 baby 在哪里，他到处问了啊，所以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希律的耳朵里面去，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王不是我吗？怎么又跑成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王啊？这一山不容二虎，对不对？一国没有两君，怎么搞的会又跑出一个王出来了？所以这个希律王听见以后怎么样，他就心里不安。我们可以想得见为什么心里不安，因为他的王位受到威胁啊。对，好，我们看他做什么事啊。当下希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那这个三个博士在耶路撒冷到处问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请人把这个三个博士叫到他宫里面来，然后呢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希律王是假惺惺的哈，他也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在哪里，既然这三个博士要去找这个小孩子，那就顺水推舟啊，你快去找，找到了就告诉我啊，我也要去拜他啊，就这样说啊。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奸谋啊，为什么？因为后来这个故事我们知道结束的时候啊，是这个三个王见到了三个博士见到了这个耶稣以后，然后献上礼物啊什么等等崇拜敬拜以后，然后他们本来要寻原路要回去的，意思说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去见这个希律王，结果有天使告诉这三个博士叫他们不要去见希律王，所以他们连夜就走开了，就回到他们原来的这个东方去了，所以希律王就没有见到这个三个博士。所以希律王本来的意思是要借着这三个博士去要找到这个孩子，然后把这个孩子也杀了，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奸谋哈。所以我们看到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聊，所以我们知道哈。那么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就有神的使者告诉了约瑟，然后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所以这个时候估计这个耶稣呢大概是已经是一个小孩子啊，对。然后呢知道这个希律王要杀耶稣，所以他们夜间连夜就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这个在犹文圣经里面小孩子这个几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不是指一个很小的小 baby， 不是刚生的小 baby， 是一个小孩说不定已经两岁差不多这样子，就是可能已经会走路了都不一定是指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已经长得比较大，所以这个几个博士在这个在伯利恒待的时间多长我们也不知道，说不定有一段时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好了，后来这个希律王等等等等半天没有等到这三个博士，他一打听这三个博士已经走掉了，哎呦他很气怎么办呢？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戏愚弄， 就大大的发怒，差人把伯利恒城里并四境啊，不光是伯利恒一个城的啊，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哇哦，你看厉害不厉害？他本来就是要杀耶稣嘛。那么既然没有找到耶稣，那么希望这个耶稣还在伯利恒，那不但在伯利恒，他在伯利恒并四境，一说伯利恒旁边所有的这些小城市里面，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子，他知道这个来做王的一定是男的，所以女孩没杀，把男孩全杀光。哇，一个非常残忍的王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希律王哈，你看啊，第一个他明知这是基督哦，你知道他虽然是一半的犹太血统，但他完全知道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犹太人他们讲到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弥赛亚啊，在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字叫做弥赛亚 Messiah， 但是新约圣经在因为用希腊文发音的话，就 Christos 的时候我们翻成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完全知道这个小孩子不是别人，是弥赛亚，是上帝那里派来的人，他明明知道，但还是要杀。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威胁他做王啊。你看到一个人啊，当虽然知道这个孩子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不得了，神那里派来的，而且是要来拯救整个人类，当然他那个时候可能他不知道是要拯救整个人类，至少要拯救当时的在耶路撒冷以及附近的人，但是呢因为要威胁到他做王，所以他仍然把他要杀掉，所以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够放过万一哈，就是这个样的一个人。好了，所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到人间呢，被人间的王却如此对待。我觉得我常常啊看到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他最后被比拉多审判呢、啊，被这个后来被当时的希律王，不是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后来死了，耶稣基督后来被抓到十字架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希律王审判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慨啊，我说这是宇宙万物的上帝居然被人间的这种王，他算计什么这样王，不把他当做一个这个基督来审判他，这样子折磨他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啊。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不是王啊？耶稣当然是王，因为弥赛亚是要到人间来做王的，是没有错啊。所以我们看了哈，当耶稣基督被抓起来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比拉多这个罗马派在那里的巡抚啊，对，就问他。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也就是说，你说的是。耶稣没有否认他是犹太人的王哦，他是犹太人的王。对，然后呢，耶稣就接着说，说是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意思是说，我的国啊，不是在这个世上的，我的国在天上。我的国降临下来的时候啊，就要统管全世界，统管全宇宙，但不是现在。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王，所以耶稣的国呢是超过世界，超越永恒，他要永永远远的做王。他的王的身份在当时被比拉多来审判的时候是非常不明显的，因为一个王哪里像这样子，这个被人家打了一个半死，然后脸上被人家吐吐沫，然后身上有鞭伤，怎么看也看起来也不像一个王，但是耶稣基督的确是个王。好，所以马太福音呢强调耶稣的王者的身份。我们说四本福音书里面，他每一个福音呢都用一个兽啊，一个野兽啊的身份来表现啊。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身份是王的身份，所以是狮子哈，狮子是万兽之王啊，所以它是狮子的福音啊。好，我们底下呢要再看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呢叫做祭司和文士啊，祭司长和文士。那么我们来我来读啊，你们听哈， 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他就召集了，这个他是西律王哈，西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再一次哈，你看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基督哈，啊，而且他自己不知道要生在什么地方，他就是请教高明，这些高明呢就是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人熟读旧约圣经哈，然后他们就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要牧养我以色列的民。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地方他引用的旧约圣经呢，啊，这也所以这个祭司长文士是熟读旧约圣经的。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光景是什么。这些人很清楚神的话语，认识弥赛亚，知道弥赛亚要来，哎，这个就是当时的用希腊文说就是基督，而且他们知道生在伯利恒，看到没有？因为旧约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这个王要生在伯利恒。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耶稣基督他的老家，就说他的这个约瑟跟这个玛利亚的家不是伯利恒，是拿撒勒，是一个在北方的小城市，怎么会跑到伯利恒去？因为有预言啊，你看到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呢，不落空的，很奇妙的。这个就是各种这个客观的形式啊，结果演变的结果，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你看，假如就算是他那个报名上册的时间要早一点啊，那么约瑟跟这个玛利亚到那边报名上册报完了以后，就回到这个他的老家去，他也不会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就刚好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他已经重孕，已经没有办法，结果就生在马槽里。你觉得这都是偶然的吗？我们当然知道不是的，因为是神的旨意，既然已经由先知的口预言，所以耶稣基督必然生在伯利恒。好，有东方的博士还来提醒他们，对不对？因为这些祭司长文士也见到这些博士们了，博士们是上帝派来告诉这些伯利恒的不是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祭司长文士，包括希律王还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没有人去寻找耶稣，更没有人去劝阻希律王。你知道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啊，他们当中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些人不聪明不可能当到祭司长跟文士，他们都在犹太人当中是很受尊敬的，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啊，他们受人很受人敬仰的啊，很有权柄的，这些人不是笨蛋，但是他们却没有把圣经的话当作真正的先知的话来说。为什么？因为希律王吩咐下来要找这个人，那么他就告诉希律王，难道这些人不知道希律王他有尖角的计谋吗？我相信他们都知道，但是呢却没有去阻止他。祭司长和法利赛啊，这个是后来的事情哈。这个你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些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他们跟耶稣基督产生很多的冲突，这是后来的事情哈。我们今天只看一段经文，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多神迹，就是讲耶稣哈，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你看到他们的这个，看到他们的他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的利益，看到没有？没有看到这个人，这个耶稣基督，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从他一降生的时候就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他们没有把这些事情put together， 没有把它摆在一起，想想看，这个小 baby 长大了以后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都没有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他们的利益。哎呦，我们如果再不把这个人收拾掉的话，这些人呢，我们怎么办？这些他行了好多神迹，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意思说这些人都要跟着耶稣了。这原来这些人是要跟着我的，跟着我们的，现在不跟了，要跟这个人耶稣去了，那怎么办？ 非要除掉他不可。所以在那一时候他们就决定定义，要昧着良心要把耶稣这个人要把他置之于死地。所以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那一天他们决定这个人非死不可。而且呢，后来他在比拉多的面前就极力的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你知道钉十字架是处理罪犯，就是十恶不赦的这种罪犯的。当时的确要本来要钉三个这种大强盗的，结果那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他就算有罪也没有到一个程度要钉十字架，而且我根本就查不出任何罪出来。所以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大笑比拉多就有点害怕了，如果再不答应这些犹太人的话，恐怕要造反了啊，有动乱了，对不对？所以他灵机一动，他想，哎，今天晚上啊，就是你们犹太人的大节日，叫做逾越节要来。按照习惯，我这个做总督的，代表罗马的皇帝啊，我在这种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可以特赦一个犯人，就死刑的犯人，我可以特赦掉啊。所以在那个古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种习惯，今天仍然有啊。今天我们的州长，北卡的州长就可以特赦一个这个州的死刑犯。啊，这个所以这个常常有这种州长用这个权利，不过不是很寻常的事情啊。对，他说你们既然要定这个人死刑，那我就应用我的特权赦免耶稣这个人，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权宜之计啊，也不把耶稣杀了，那么也呢这个能够满足这些祭司长文士。结果呢，祭司长文士不肯。大声的叫，钉死他，钉死他，非要钉死他。他说你实在要赦免一个人了，你就把这个三个强盗当中的一个大强盗，这个人把他赦免了，然后还空出了一个十字架，就把耶稣基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他是代替那个大强盗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很奇妙，这些事情都在圣经里面有预言啊。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他死的时候要与罪犯同列，然后呢死的时候要跟恶人同埋。就是这个预言的不能再精准了，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就看到啊，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最后他整个的生命当中，一直到最后钉十字架，怎么样死，怎么样复活，全部都有圣经上面的预言，绝对不是偶然的。好，我们继续再看哈。所以看到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啊，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明知耶稣是基督，你们熟读是旧约圣经吗？结果呢却因为利害冲突的关系定义要杀死耶稣。所以这是人间的宗教领袖如此来迎接基督。你看到真是非常的，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可怜啊！真是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宗教的领袖，以及他们的王啊，还有这些这个跟王在一起的这些大臣啊什么的，全部都是败坏。可是我回头一想，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哦，我们实质上也是一样哦。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人是耶稣基督，这个人是弥赛亚，这是人类的救主。当福音传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照样的也忽略他呢？啊，这是一个lifestyle choice of lifestyle， 这是一个我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你们选择当基督徒，我选择不当基督徒，这是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吗？我告诉你，圣经上面这不是的。你不选，这不是一个选项，你不选你就死，就下地狱，就这么清清楚楚的，不是一个选项。好，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叫耶路撒冷的人。圣经上面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不安呢？ 因为知道希律王是一个很残忍的王，他不会放过这个孩子，而且可能大动干戈，民不聊生。哦，这也是一样，这么多的耶路撒冷的人，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讲一句公道话，没有一个人跑去见这些祭司长文士，就是见不了希律王，至少能见这些祭司长文士吗？来劝劝他们吗？没有，一个都没有。这就是人的真相啊！你碰到利害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明哲保身，没有人去寻找耶稣，更没有人去保护耶稣。你知道伯利恒城离耶路撒冷很近了、啊，现在基本上面就是耶路撒冷的大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而已啊。我去过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开个车的话，大概十分钟吧，从那个当趟耶路撒冷到那个伯利恒，一下就到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话是在郊外啊，伯利恒是一个小地方，在那个时候啊，虽然距离不是非常的远。但是因为是大卫的出生地，所以那个地方的这个名头很大，大家都晓得伯利恒。而且既然已经祭司长文士说这个人孩子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大概现在就在伯利恒，也没有哪一个耶路撒冷的人跑到伯利恒去，也不远啊，两只脚走路，我看看几个小时就走到了，也没有去通风报信一下。哎呦，大事不妙啊，恐怕希律王要来杀这个孩子啊，赶快跑赶快跑。没有，一个都没有，他只是不安，他是希望啊，这件事情呢不要波及我就好了，不要让我啊能够卷到这个事情里面去。但是感谢主，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这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这个世界上面总有还是有一些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的人，但这些人呢却是非常的卑微的人，这些人是牧羊人。而且那个时候他们的牧羊人，他们在这个有圣经的学者说，大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不是十二月啊，不是这个时候很冷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可以在野外过夜啊，所以大概是春天啊或者秋天的时候啊，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圣诞节定在这个12月25号，这个是后来的事情啊，这个圣经上面也没有说是哪一天啊。对，那么他们呢夜间在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意思说不要让那个野狼啊过来吃这些羊啊，所以他们按着根刺，他们轮流换班呢 换班来看守这些羊群。忽然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哇，我如果是这些牧羊人，我会吓坏了。你想想看，哇，忽然间有天使来了，有主的荣光啊，这些人都是发光的，哇，站在他旁边，真是要老命了。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大卫城里就是伯利恒了啊，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叫 City of David 就是伯利恒啊，大卫的城里要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你看这几句话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第一，他讲这个是基督，哇，弥赛亚，弥赛亚要来了，结果怎么会在马槽里了？你看这个弥赛亚，人类的救主跟马槽，这个我两件事情简直是不能够想象在摆在一起的。我相信这些牧羊人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奇怪，既然是弥赛亚，既然是基督，怎么会在马槽里呢？但是他们 就存着一颗很单纯的信心，相信了这些天使，给他报佳音的天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众天使离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在寻见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假如这些牧羊人，他们说，哎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在野外看守这些羊群呢，对不对？这些天使跟他们讲一些话，假如他们也跟那些耶路撒冷的人一样，也跟那些祭司长跟文士，也跟希律王一样，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撇过不算，哎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如此而已。他没有，这些天使离开他们去了以后，牧羊人就说，我们要到伯利恒去，因为他们在伯利恒的野外，不在伯利恒城里面啊，所以他们就回到伯利恒的城里面，然后到处找啊，因为天使告诉他说，有一个小 baby 生下来在马槽里。各位弟兄姐妹们，不是所有的 baby 都生在马槽里的哦，就在当时那个情况，生下来一个 baby 摆在马槽里面的也是非常不寻常啊，哪有人生一个 baby 生在马槽里啊？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找到了这个 baby 生在马槽里，然后呢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传开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还看到这些牧羊人吗？牧羊人不但去寻找耶稣，找到了以后，所以心里面很高兴，然后离开那个地方，还去传福音。看到没有？他们说把天使告诉他们的话就传开了。我相信他们传开的第一件事情，传给跟他们一起牧羊的人吗？都是这些穷苦的人。牧羊的人当时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这犹太人当中是比较穷苦的，有钱人住在城里啊，他们在野外牧羊啊，所以在穷苦人当中就传开了。所以这些卑微的乡下人反而寻找基督，欢迎基督，而且报佳音。感谢主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有报佳音的习惯，你知道这个后世的教会啊，我小的时候那个因为我是在一个天主教会长大的，所以我记得在天主教会的时候，在圣诞节晚上，就是12月24号晚上啊，都由教会里面的，那个时候是很多的这个修女啊，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们啊，然后在街上面就是一面走一面唱唱这些圣诞歌曲很热闹啊，我还记得很清楚。但是呢一定给我们很多糖吃，所以这我去的原因是因为要吃糖，对。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圣诞卡啊，对，这是我的原因啊。好，我们就看到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两种人。第一种人呢，这种是有权柄的人，是什么？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代表住在大城市里面的，这些人通常都比较有钱。祭司长的文士是受人尊重的这些宗教的领袖，还有希律王，他是最有权力的政治领袖，对不对？这些呢，有知识、有权柄、有财富，甚至认识基督。你这些祭司长、文士认识基督吗？他晓得这个孩子非同小可，但是对基督的降生漠不关心，甚至要杀基督。这要杀基督的就是希律王。这种人很明显的是一种很奇怪的人，这种人是只看到他自己的利益，没有看到真正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做什么事的。第二种人叫做两种人，第一个是东方的博士，他们不远千里跑了那么久，而且这个景心呢，就是这个心呢他是要照着这个心怎么走，他们就带着他们就怎么走啊，所以要走跋涉千里啊，那么远的路居然跑到那里。这些人呢是外邦人，他 他们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不远千里来找这个小 baby 来敬拜这个 baby， 而且带着很贵重的东西，黄金、沉香、没药都是当时最珍贵的东西啊。这个后来约瑟跟玛利亚连夜跑到埃及去，我相信就靠着这些黄金了，变卖一点钱，不然的话他在埃及怎么生活、所以这个是上帝、特别来恩待、约瑟跟玛利亚、已经差派了东方的博士来送钱给他们、然后呢，这些人是贫穷人，这些牧羊人是非常贫穷的，但这些人呢，他们是清心的，意思说他们心里面没有别的事情，他们就告诉他们照着上帝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来敬拜这个耶稣，他们寻找耶稣，敬拜耶稣。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感谢主，东方的博士是清心的，在伯利恒的野外那些牧羊人也是清心的，他们见到耶稣，见到真正的人类的救主。我们去想想看呢，我们是哪种人啊？这个世上面最多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第一种人。虽然没有这种人，没有说是要去杀耶稣哈，没有杀耶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啊，也没有这个权利啊。我们不是希律王嘛，对不对？很难保啊啊！有一天，假如我们当了像希律王这样的人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跟希律王一样，也想把这个什么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王就是我，怎么还有另外一个王呢？也把他杀了，管你是什么基督还是不是基督，杀了再说。利益冲突吗？我们今天的利益可能不会冲突到这个程度，但是也会有冲突啊。哎呦，这个人家叫我去听福音，哎呦，我才忙呢，我要写 grant、我当教授一天到晚写 grant 啊，这有一个教授也写 grant， 对，我们这然后我是学生啊，我要考试啊，我要写 paper 啊，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关乎我们生死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关乎我们的生死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看到眼前的，看到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点小圈圈的，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利害关系，我们 ignore， 我们忽略那个重要的东西，完全忽略。其实讲了半天，我们跟这些希律王也好，是东方的、跟这些什么祭司长、文士还有耶路撒冷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感谢主，我们却有一些人，他们愿意看见永生的价值，平下这个摆下这世上的一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些我们这个当中有些学生啊，今天学生来的比较少啊，在考试啊，是不是？大概是在考试。对，你不要考试吗？考试完了，了不起，怎么其他的都没来？NCCU 的学生来了啊，感谢主。对，这个这学生呢、你知道你考个试拿个 A， 当然有哦，后面有学生，对，当然有价值啊，但我告诉你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今天有一排我的学生来啊，坐在那里，对，我们实验室的学生呢。你不要以为你发一篇高分的文章啊，你很高兴了、发一篇高分的文章没有永恒的价值。真正的有永恒的价值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降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人子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人间？就是他为了要把他自己的命舍了，要代替我们其他所有人的命。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的时候，他却大声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大祭司的祷告，这个是为全人类的祷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全人类的罪， 上了十字架。最后我们看到天使的宣告，天使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向这些这个牧人宣告的时候，他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听到的从天上来的一个唱的圣诗哈，他们这是唱出来的，天上来的圣诞节的圣诗。对，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为这个神居然间降生在马槽里面，降生在人类的自私自利当中，降生在希律王还有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的漠不关心甚至要杀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降生在人类的这种自私丑恶罪恶当中。因为他降生的这么卑微，他最后卑微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人看来完全最糟糕的事情，在神的眼睛里面是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呢，他马上讲了一件事情，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那些东方的博士还有在伯利恒野地里面的那一些牧羊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愿平安都归给这些他所喜悦的人。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 CCMC 敬拜他的都是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愿上帝把喜悦平安归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来喂饱我们。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的心态跟希律王跟祭司长文士和耶路撒冷人没有两样，甚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跟他们也没有两样。但是几曾何时你却把这个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更加的长进，也能够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伯利恒野地里面的那些贫穷的牧人，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然后去跟世人来报佳音，来传这个太有价值的信息。也祈求你，因为我们愿意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你就把平安喜乐归给我们。我们愿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把平安喜乐归给 CCMC。 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